大家如果比较注意我们周报的话，大家有点奇怪哈。今天应该是黄长老来讲，怎么又是我来了哈？黄长老没有生病哈，因为他今天要教主日学，所以他要我来讲道。那我在想说，也好，有一个机会，从我一直在讲，今年在讲登山宝训的岔开哈，所以我想今天用创世纪的50章的两节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信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礼拜五上个礼拜五才查完了创世纪，第二个原因是我最近在整理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祷告信哈。我再提醒一下，我们的祷告信都放在门口的桌子上，所以你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可以拿一份看一看。我在整理祷告信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在一些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的事项里边，有一些人是从年初就是一直在上面，一直到年尾还在那边哈，好像是没有得到医治。然后今年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里边有亲人过世的，有很多的家庭也是夫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好像还没有得到解决，孩子的叛逆好像还在那边。所以在这些困难，在这些痛苦中间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等什么？好，所以我就想到约瑟的一个人生哈。约瑟的人生，今天早上第一堂的时候，林长老也是在讲约瑟的人生哈。那约瑟的人生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哈，也是我们查经的难题，也是我们讲道的人的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我们大家对约瑟的人生都非常的熟悉，我们都知道了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都下意识的以为约瑟跟我们一样，他知道他人生的道路，就跟我们知道他人生的道路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要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来看约瑟人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啊，其实约瑟不知道他明天的日子如何，正如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的道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思想的重点就是说，约瑟怎么样在他的等待中过他的信心生活的一个路程，他是怎么样依靠神，他怎么样靠那双看不见的手来引导他每天的脚步，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那在这个之前，我想还是要非常简短的跟大家讲一下约瑟的一生，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可能对约瑟的人生还是不是很清楚哈，所以我就用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来描述这个约瑟的一生哈。我记得20年前在基督徒会堂的冬令会，那个戴季中牧师在讲约瑟的一个人生，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哈，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哦。他用5件衣服来描写约瑟的一生，就是彩衣、血衣、奴衣、囚衣和锦衣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彩衣，他从小的时候就穿了一件花彩的衣服，因为他的父亲偏爱他。他这个彩衣带来了他哥哥们对他的嫉妒，这些哥哥们从嫉妒变成怀恨，从怀恨变成谋杀，从谋杀变成把他卖走了。然后呢，这个就接到的第二件血衣，他的哥哥们就把他这件彩衣沾上这个羔羊的血，来骗他的爸爸说他已经被豺狼虎豹吃掉了。所以血衣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他成为一个奴隶，他披着是奴衣，他被卖到埃及的一个波提法家里边做奴隶。第四个呢，他又穿了囚衣，囚衣就是囚犯的衣服。他在波提法的家里边，因为拒绝波提法的太太向他的挑情， 向他的这个奸淫的诱惑，他做了对的事情，但是他被下到监狱里边，这是囚衣。第五个是锦衣，锦衣就是穿锦绣的衣服。到后来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为什么做埃及的宰相呢？因为他在做囚犯的时候他会解梦，他能够解梦，所以他的两个囚犯的朋友，一个是法老的膳食长，一个是法老的酒镇、哦、他们两个人的梦解了，解了对了。然后过了很久一段的时间以后，这个酒镇呢在法老面前又恢复了官位，他又想起来了这个约瑟可以解梦。所以约瑟就是因为这个介绍呢，让他可以为法老解梦，法老就非常的高兴欢喜，就让他做宰相，他就穿了一个锦衣。所以这个是约瑟一生的大概的非常简短的一个过程。那后来约瑟就把他整个的家里面从这个饥荒的当中呢，从这个迦南接到埃及去、啊、然后呢他也饶恕宽恕了他的哥哥们，把他们整个家族迁到埃及。所以这个就是大概的背景。好，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好，只有两节经文，我想我就念给大家听好了哈。约翰这个创世纪五十章十九到二十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对他们说：“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就是他的哥哥们。”所以这个我们要再填一下中间的空档来哈。约瑟原谅了他的哥哥们，好，他就把他的哥哥。和他的爸爸和他哥哥整个家族都是迁到埃及来，因为那个时候其他的地方都是有饥荒。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呢，他的爸爸死了，他的爸爸死了，所以他的哥哥们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啊。这个以前我们要害死弟弟，要把弟弟卖走，这个约瑟，我们的老弟啊，是不是冲着爸爸的面来原谅我们？现在我们的靠山已经没有了，那又怎么办？好，其实我们在这个五十章的上面你就看到哈，其实他的哥哥们是非常的担心哈，他们先去找别人去说情哈，找别人去跟约瑟讲说，你爸爸在世的时候就一再要交代说，你要饶恕你哥哥的过犯，好。现在你爸爸走了以后，你爸爸的话还在，你不看老哥的面子上，总要看爸爸的面子上嘛、哦、所以看结果别人这个传话的人讲了，我想不晓得中间过了多久、哦、这些哥哥们实在耐不住了、哦、这个心里实在耐不住，他们又亲自的过来，十八节他们哥哥又来匍匐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然后才接到十九节啊。在这个十七节后面也讲说，约瑟听到他哥哥们要找这个外面人来替他们哥哥们说情的时候，约瑟就哭了。所以我今天早上的那堂也有在讲哈，约瑟哭到底他在哭什么？他是哭又勾起了他伤心的回忆呢，还是约瑟看到哥哥们又来求情了，表示什么？表示哥哥们还没有完全能够接受他对他们的宽恕，不能够接受宽恕，无法接纳别人的宽恕，所以他就哭了。不管是怎么样，圣经上没有讲，我们也不说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对约瑟来讲是刻骨铭心的事情。为什么约瑟是刻骨铭心啊？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受到一些人的这个虐待，或者是不好的过程，我们的印象其实非常的深刻啊，我们很难很难的忘记。我们可以饶恕，但是我们很难忘记。我想约瑟也是这样子。记不记得圣经上记载的这个约瑟到后来 被他哥哥们下到那个坑里边去，然后他哥哥把他们卖到以斯玛利人贩卖奴隶的，把他卖到埃及去。那时候他哥哥在做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哥哥在做什么？哥哥在吃饭呢。你想到哥哥，你做哥哥们有那个心在那个，我不晓得他那个洞离旁边多远哈。可是那个约瑟在那边哀哭，在那边求告的那个声音，可能他们还听得到哎。这些哥哥们在吃饭，后来看到这个卖奴隶这个商人们过来，就把他弟弟卖掉了，所以他们就把他弟弟拉上来了，卖给这些人。所以约瑟在他漫长的那个苦难的日子，他见到他哥哥的最后一面是什么？看到哥哥他们在吃饭，他饭都没有吃，也没有什么衣服也被扒掉了，然后就卖给别人了。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一个刻苦铭心的一个经历啊。那我们来再看约瑟怎么对他哥哥们说来。约瑟对他哥哥们来求情的哥哥们，他爸爸已经死了啊。约瑟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大家在查经的时候，我们都很好奇，我们都很想分析约瑟为什么能够如此的这样子宽恕饶恕他的哥哥。我们刚才唱这个抚慰我那受伤的心田，我们的心里边都有一个经历，一个印象，一个图像，好像很难从我们的心底里边涂抹过去。约瑟为什么可以跨过这些呢？为什么可以如此的完全的饶恕他的哥哥们呢？我想很简单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很多人讲这个那个，我想的答案就在下半句哈。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呢？”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约瑟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约瑟是一个英雄，他有信心，他是一个好人，他乐观，他进取，他不被环境所打倒，他是我们的英雄。但是我们正要看到约瑟的心中的英雄是谁，那个才是约瑟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约瑟心目中的英雄，约瑟心目中的依靠，就是那个神。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的一生都是跟着神带领，那一双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带领着约瑟。他能够认识神，他能够知道神，所以他对他的生活他才能够有把握，他才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可以看到那个明天。我记得我听过一个讲法哈，说有一个神学生哈，他毕业了以后他出去讲道，他第一篇讲道，他的指导教授，他神学院里边的所有的院长那些都坐在那边，大家都很紧张，他也很紧张。讲完道以后，一个教授跟他讲，他说：“某某弟兄哈，我为你感谢神，因为你讲道里边的神是一个大神 ，You are a big godder， 就是说你是一个有大神的人。所以一个人他的生命，如果说有那个他认识那个伟大的神在他的生命里边，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有大神的生命。如果我们信仰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是一个小神的话，你一天到晚就害怕，你一天到晚就偷偷摸摸的，你一天到晚就抬不起头来，那个就是小神的人。约瑟就是有一个大神在他心中的神，他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位置，所以他可以原谅他的哥哥们，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看到他神在他的生命上带他的手。他底下有解释，他说：“从前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一个人能够原谅人， 他不是说他把以前坏事完全的洗清，完全的忘记，明明人家说他坏，我要强迫我的心情说他坏中对我有好处，不是，那个坏的事实还在那里边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好，在这一连串的坏事的当中，神有他好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际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句子哈。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应该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的人生好像是一个一个一个的链子，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有那件事情发生，那件事情以后又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这些事情连在一起，万事互相效力，就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回头来看，就是我刚才讲的，约瑟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如何，正和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的道路是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读到了五十章之后就来解释约瑟的一生。约瑟他大概十七十八岁，他被他的哥哥卖了，他在监狱里边他在波提法家里边做了十几年的工，他在监狱里边待了两年。弟兄姐妹，一个在家里边最受宠爱的儿子被他的亲生哥哥卖掉了，自己当成了奴隶，后来又变成囚犯，他这个十几年的日子怎么过的？弟兄姐妹，他是在过一个等待的生活。他等待着什么呢？他等待着那个一个盼望，他对神的信心，那个盼望。我想他对神的盼望，盼望什么呢？我们很难猜。我们这个事后的先见之明可以说他等待的是神来救赎他，但是在他那十二十几年里面，他每一天的等待，弟兄姐妹，正如我们今天对每一天的等待那个一样。他说，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弟兄姐妹，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看我们的人生呢？约瑟怎么样看他的人生呢？你想想看，约瑟怎么样看他的人生？他怎么样看他的哥哥正好要在那个时候卖掉他呢？他正好他的爸爸要他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呢？这个圣经上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有时候让我们不能不惊叹哈。在这个他卖的过程的当中，他又找不到他哥哥，突然有一个人跟他讲说，你的哥哥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人就是看到他指引他的方向，他就找他的哥哥。这个人呢到底是谁？有人说是天使，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天使，但是这个际遇在圣经上就记载了，就把约瑟的人生就扭转了。他哥哥正好在那个时候卖他，流便正好向他求情，就没有杀他，然后就放在这个坑里边。然后那个时候他哥哥正好在吃饭，在那个时候正好有以斯玛利的商人经过啊，那个哥哥正好又出了一个主意，又把他卖掉。一连串一连串一连串的正好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了。约瑟他也做他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约瑟跟我们今天可能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困难，我们在痛苦中间，我们要依靠神，我们也知道依靠神，我们也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正如约瑟一样。约瑟在波提法家里面做的事情都是做他该对的事情，他的主人对他信任有加，除了主人的太太没有给他之外，其他一切都给他管了。在他主人的太太的身上，他也做该做的事情，但是结果是怎么样？被下到监牢里边。他在监牢里边 他也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他的结果怎么样？他在监牢里面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他帮九正，他帮善长，这个善长解了梦，也解对了，但是人家又把他忘记了。神到底在哪里？那双看不见的手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约瑟是在等待，我们可能也在等待，但是约瑟在这个地方跟他讲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意思怎么样是好的呢？后面就讲了，要保存许多人的生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的意思为什么是好的呢？要保全他们全家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姐妹，我想约瑟在这个地方讲说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的时候，他所心里想的不是一个 small gather 所想的，不是一个心里边那个神很小的人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认识神，他的心里边的神是非常大的神，他才有这个把握讲这个。神的意思是好的，他神的意思好的不是神的意思对我家好，不是的，因为他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拣选的民族。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要变成人，这个大族。神的应许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出来，他知道这个家族不能够毁灭，因为这个家族要把神的救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保存这个家族。神的应许绝对不能落空，他在神应许不落空的当中，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林长老在讲的一个使命的人生。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是在神救恩中间的一个关键，就是那一个链子，一个一个一个的链子连到最后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看我们的生活，好像是看不出来，好像是不晓得盼望在哪里，不晓得我们的难处怎么样的才能够解决，或者是呢，你今天生活还不错，你有很多要感恩的，我也为此感谢神。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生活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我们在年尾的时候，我们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年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这个一切都顺利哈，孩子也都听话，工作也很稳定，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吗？我想我们要更深一层的来想啊。于是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看到神的作为，约瑟看到神的应许，约瑟把握到神的应许，约瑟了解到环境的险恶，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了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因为我是在那个救恩历史的过程当中，我就是那个环节。弟兄姐妹，我在想约瑟在这个时候看的时候，他不是看到只有这件事情啊，他是看到他整个人生的过程的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他在那十几年在等待的时候，他忠心的去为他的老板做事，他得到上司的信任，上司的喜爱，他受到人这个老板娘的诱惑，他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为什么他的生命就一再一再一再的往下走呢？为什么他做了好事反而要下监狱呢？ 这个一个一个的钩子，一个一个的链子，到底要发展到哪里去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等待，这是一个等待的人生。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个等待呢？因为我没有盼望，我没有盼望。弟兄姐妹，我想约瑟的人生，他是有一个盼望的人生，他的盼望是值得我们好好考量的啊。如果弟兄姐妹，我想你和我如果像约瑟的样子，好哇，等了十几年然后做到宰相了，而且是埃及的宰相，除了法老之外他是埃及里面权柄地位最大的，他可以每天数算神的恩典都数算不出来都不完，然后神在他的旨意身上就在那边完全了。我想很多，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我们在顺境的时候觉得神来恩待我们，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完全了，但是我想约瑟看到的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要深得多，因为约瑟的人生他一直在等待，他做了宰相之后他认清楚了他在他们家族里面救赎的地位之后，他还在等待。我为什么可以说他还在等待呢？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的五十章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二十六节，创世纪五十章最后一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个话我们要看得懂的话，可能要再往上面半节看一下哈。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弟兄姐妹，约瑟死了，他用香料，人家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放在棺材里边，这个我们看了好像都觉得平铺直述的，但是停在埃及，停在埃及，停在埃及，停在埃及，就表示他没有埋葬。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和我到埃及去参观旅行的话，你喜欢看什么？你一定看什么？埃及的金字塔啊！埃及的金字塔是什么东西？埃及金字塔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吗？坟墓哦，对，埃及最有名的就是坟墓啊。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有钱有势，他可以什么？他如果他的心还留在埃及的话，他如果他享受他的荣华的富贵的话，他非常容易的做另外一个金字塔给他，那个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坟墓，就是埃及的坟墓。但是他没有，他的棺材停在埃及，他告诉他的子孙说他的骸骨放在这边，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他要他的子孙把他的骸骨再拿回到迦南地区。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他这么重要呢？因为他认识神，他认识神。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有两个，第一个是子孙，第二个就是地土，第二个就是地土。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四周看，所看到的地方，在这个15章，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的地方，这些，对不起，在这个13章这里，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个是神的应许，他知道神的应许还没有实现，因为亚伯拉罕、以撒和他的妈妈葬的地方都不是他们的地方，像赫人买的地方，所以他知道他有一天要回去，他有个盼望，那个盼望在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实现。这个就是这个信心伟人给我们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你今天对你的生活满意吗？我想可能满意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你如果是对你的生活满意的话，我为你这个 向神感恩，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对生活太满意了，因为就像这个约瑟一样，他有一个盼望，他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神给他的盼望，那个盼望在他功成名就，在他在这个病床上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所以他把那个棺材留在那边，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到那个应许的地方，就是神所答应他要去的地方。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来怎么样看我们的那个人生呢？我想罗马书刚才念的8:28，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到底是什么益处？到底是什么好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解释看到像约瑟一样，看到一个更遥远的地方，看到神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生，约瑟是怎么样的人生，他怎么样来过他地上的生活，他怎么样来看他那个永久的盼望。我把罗马书从8:18念到28，我在想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提醒我们应该有的盼望，我现在就念给大家听了。罗马书8:18，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空虚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叫他如此的。因为受造之物仍然指着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叹息什么呢？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得救得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况且我们若盼望那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然后最后一句话才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姐妹，这边提醒到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就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脱离这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的盼望就是神有一天，耶稣有一天再来，我们要脱离我们这个被罪所辖制的身体，得到那个完全的地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盼望的生活呢？今天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是为了工作焦虑，我们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子女的不听话，或者是叛逆，不知应该怎么办，或者是我们等待着我们的身旁的家人病能够得到痊愈。但是我们的盼望是怎么样的盼望呢？我们的盼望我想就跟约瑟一样，好，因为他知道他里边那个神是大的，所以他可以有把握的盼望那个更大的。 所以他的生命就看得到那双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带领着他。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在盼望中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向你说，我们能够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主啊，但是我们是有那个盼望的人，主啊，我们盼望不仅是今生，主啊，我们的盼望我们还有永恒，主啊，就是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主啊，脱离我们的叹息，脱离我们的空虚，主啊，我们盼望的就是你的再来要接到我们的荣耀里，主啊，谢谢你，你那一双看不见的手常常在我们的身边，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带领，让我们盼望那将来的荣耀，这样子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